在现场的和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真的很感恩我们今天能够拿出这一段时间来敬拜神。其实你知道吗，你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你选择了最好的福分。因为这段时间你本来可以选择去做一些家务，也可以去选择找一个安静的林间小道去走一走，但是你没有，你选择把这段时间拿出来和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神，你知道吗？这是最好的选择，你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因为你如果把这段时间拿出来选择它来做一些家务，你的家可能会稍微干净一些，整洁一些。但是你知道吗，再好的整洁的家庭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有一个整洁的人生。如果你拿这段时间选择它来找一个幽静的林间小道去走一走，或许你的身体上能够得到一丝的恢复，但是你知道吗，再好的身体的恢复也难以帮助我们灵里面得安息。我们今天能够拿这段时间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神，神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着安息，让我们的整个人生都得着他给我们的最美好的安排。所以非常感恩我们能够把这一段最美好的时间拿出来来敬拜神。我深信神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个人失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真的很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在主日的这个早晨能够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一起的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赐给我们一颗心灵诚实的心，也赐给我们一颗敞开的心，使我们的心中渴慕你，使我们的心中渴望你，使我们心灵里边如露切慕溪水一样的来切慕你。主啊，就求你走进我们的生命来满足我们里边的需要，带领我们走进丰盛之地，使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你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也同心合意的为着我们接下来的一点的话语的时间来祷告。主啊，你的话语何其难懂，主啊，我们就求你亲自的将你的话语来揭开，发出亮光，使我们的心变得通达。就求主用你自己的话语来牧养你自己的百姓。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020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年份，一场新冠肺炎让这个世界所有的行业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我们教会也没有例外。蒙神的恩典，在一年多之后，我们今天呢还能够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可以开始回来，重新的面对面的聚会。但是这一年多以来，我们知道，不仅是我们这一间教会，许多的教会，全球许多的教会，他们不得不关上教堂的门。不是弟兄姐妹不想在一起聚，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聚。因此，这对我们的教会啊，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那在这样的眼看这个疫情呢要过去了哈，我们可以说是后疫情时代哈，那我们要面临着一个非常新的话题，教会还能不能够回到从前？如果教会不能够回到从前，我们教会应该如何的面对明天？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去避免，我们无法去给它忽略掉的一个话题，它实在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呢？为什么教会不可以闪躲这个话题？为什么教会必须去面对这个事实、这个现实？是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地上的存在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神托付给他众儿女的，就是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道。那因此呢，那在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又无法去推脱的这种情况局面里头，作为我们自己，我们一个个体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回应？这难道是教会，是教会的需要去回应的话题，还是说是教会里边众人所需要的回应的话题？如果是教会所需要回应的话题，那么教会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这间建筑物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绝对不是这一间建筑物哈。教会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有一群信靠神的儿女在这里聚集，我们可以说教会在这个教堂里， 但这间建筑物这个教堂不是教会，因此最终还是要回到什么个人的我们个体的基督徒身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基督徒该如何去回应呢？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还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我们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我们今天靠着神的恩典要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好，那我们今天要借着以弗所书4:11-12的经文来探讨一个更美的侍奉，更有价值的人生。可能我们看到的我们之前的海报上面说的是更美的侍奉，更美的人生哈。后来我又酌量了一下，我觉得更有价值的人生更加的能够表达整篇讲章的意义，因此呢我就稍微做了一点点的修改，叫做更有价值的人生哈。那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是一段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结合着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题目，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把我们的注意点落在最后的这句话上面，建立基督的身体。不错，这是我们的要把我们的焦点落在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最终要探讨的一个最终的话题。但是这个句话毕竟出现在最后，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目标是美好的，但如果要想让这个目标成为现实，它需要有一些路径，它需要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怎么做，谁来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会直接来探讨后面的结局，我们会从前面来看哈。那我们就首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要想达成那个目标，谁是侍奉者，谁来做。那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前面的这几句话哈。谁来做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的惯性思维是这些人就是要去做这些事情的，就是要来完成最后的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使命的，就是这一群人。不错，这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认为，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近代的一个现象，如同这种精英式的服饰一样哈。意思是说从弟兄姐妹当中能够招选出一批人，然后培训他们，然后呢再去来拆穿他们，让他们担负这些工作。比如说刚才厉长老在为阿富汗祷告，我们知道那里是一块有需要的地方，如果教会看到那里有一块是一块有需要的地方，需要有宣教士过去去传福音，去解决那里的福音属灵的需要，那么呢通俗我们的做法会怎么样呢？会训练一批有心智的人成为宣教士，然后打发他们去到那个地方来承担这个使命这个义务。那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教会里边那作为内部的这个建造呢，比如说我们教会里边也需要弟兄姐妹之间呢也需要有些鼓励，也需要有力量，那怎么办呢？可能我们会找一些比较热心的愿意承担的弟兄姐妹，训练他们，让他们怎么样呢，能够去做探访的工作，这个习以为常。然后呢这也不仅是某一个地区的教会采取这种方法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最少是在近些年来近代是这种现象哈。可是今天呢我们要对这种惯有的思维呢提出一点点的更宽阔的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也没有从这一句话直接就接到建立基督的身体，它中间还有内容。那我们这句话后面哈，我们先看，就是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哈，这个后面紧接着它有一个词值得我们留意和注意，这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十二节的第一个词，叫做为要，叫做为要。请问大家，这个为要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目的，就是说他所赐啊。他所赐这些职分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呢？你说啊，对啊，他所赐的这个职分目的为要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不错，后面是有这个话，但他并不是直接到达这个最终的目的上面。我们要来看为要后面接的是什么，为要成全圣徒，这个就值得我们今天非常大的思考。 这些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原来赐下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那这个成全圣徒的话，为什么要成全圣徒呢？成全圣徒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一下哈，为了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啊，我们这样把它分段一步一步的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里边的隐藏的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是什么呢？是原来这些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他们的功用，他们的最优先的功用，不是直接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建立，而是什么呢？而是做一个准备预备的工作，然后呢使更多的人一起的来参与。那换句话来说，最终建立基督身体的人是谁？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与众圣徒一起，最后才达到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因此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只采取这种让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去担任所有的建立基督身体的工作的话，那最少不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指示出来的方法，最少是不是这一段圣经当中给我们指出来的道路。这一段圣经当中很清晰是什么呢？是牧师、教师、传福音的使徒、先知怎么样来成全圣徒，然后让圣徒呢能够各尽其职。什么是各尽其职？就是各自都发挥自己的职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每一个圣徒都有自己的职任，都有自己的职任。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原来在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这个事情上面，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使命的差异。这是一个众人的使命，这不是一个一群人的使命，或者是一部分人的使命，不是。这是什么呢？这是所有人的使命。所有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意味着我，意味着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承受救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一个不是说我是一个参与者，我是一个领受者，然后呢我是一个观看者，不，其实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承担者，我是一个参与者。这个使命，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我的一个职责，是我的一个责任。纵然我今天不是长老，纵然我今天不是牧师，纵然我今天不是传福音的，纵然我今天不是宣教士啊，传福音的你可以说宣教士哈，我今天不是宣教士，但我仍然有责任，我仍然有职任，我仍然有被神的托付。被神的托付就是我们在神里边的价值。那好像在我们在把话题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说，哦，那这个并不是太难理解，我也很能够容易理解你现在在说的这个事情哈，但我仍然有个疑问。我的疑问是什么呢？我该怎么去做？我该怎么样的去侍奉？我是想，我也愿意，我也接受这个使命，但是我空有，我有心，我无力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做呀。那我们还要回到这段经文上来看。这段经文十二节，我们刚才已经开始留意成全这个两个字了哈。我们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面说是成全圣徒。那成全圣徒就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的直接的了解理解哈，似乎明白但似乎又抓不住。这个什么意思呢？成全嘛，我们也知道成全哈。那成全呢，我们一般会有两种的方，这个两件事情呢，我们容易去想到成全的事情上面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然后呢，你来帮助我成全我，然后让我这个梦想呢能够使之得以实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华人的古代很多的那些故事里边哈。就是说，有一对这个恋人，然后呢，因为门不当户不对，然后父母就不同意，然后这一对年轻人就说：“哎呀，你成全我们吧，你成全我们。”这意思就是同意，能促成他们的这个婚事哈。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能够想到的成全。 那到底这种对成全的理解是不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的呢？如果我们刚才说的我有一个梦想，你来帮助我使之成就，这个成全，对，这个我们可以把梦想换成什么呢？换成我有一个职分，我有一个托付，你来成全我，使我能够去完成它，似乎是合适的。但是仍然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太明了啊，到底它该怎么执行呢？意思还是太概念化，太理论化，不具可操作性。如果我去操作它，我该怎么样去做呢？还是不够清晰。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成全它有什么样的一解释意思哈。那么我们从其他的一些版本上来看看，圣经的翻译不仅只有和合本哈，中文圣经翻译不仅只有和合本，那还有其他的一个翻译哈，比如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来使用来知道的一个本叫做新译本。那新译本就不再用成全这个字了，它用的是哪一个字呢？它用的是为要装备圣徒，是为要装备。那这个装备就比成全更加的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件什么事情，它要怎么操作，就非常的清晰，就非常的明了。那这个新译本是翻译成了装备，新国际版英文就是新国际版的这个英文圣经，它怎么样翻译，它怎么样把这个成全这个字用英文来表示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是这个 equip his people。这个 equip 是什么呢？还是装备，就是装备。原来我们对比，我们对稍微对照这几个版本哈，我们发现只有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成全，剩下的两个版本都给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装备。无论是中文的新译本还是英文的这个新国际版，只要是新的这个翻译哈，都给它翻译成装备。可见这个词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要装备圣徒，就是要装备圣徒。那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示，就是说原来我要承担这个使命，原来如果我要进入这个使命，或者说是我要回应神给我的这个呼召的话，那我需要怎么样呢？首先是什么呀？我要接受装备，这是我如何去回应的一个途径，一个方法。如果我今天没有装备的话，那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呀，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见过、经历过这样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哈，就是你信耶稣吧，耶稣好，信耶稣好，耶稣可好了，神可好了，上帝可好了，啊，你信吧，这个是好的不得了。你见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传福音的？其实啊，受很多这个环境的影响哈，我这种呢，我个人呢是见的是屡见不鲜，见过很多，不仅是在中国大陆见过这样传福音的，甚至在美国也见过这样传福音的，就是哎呀可好了，你信吧，好吧，好得很。关键问题怎么好，如何好，为什么你说它是好的，它哪一点让你得出的这个结论它是好的，说不清，说不出来，就是哈，当然了，在更往前一些年再来追溯一下的话，比如说这个我们整天这个拿起来就是来荣耀神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神在中国做了很大的复兴，就是30年前、40年前，当然了，那时候我虽然还很小哈，不过我还隐隐约约的有些记事哈。那时的人确实是非常的热心，我也见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阿姨，其实那一个传福音的阿姨非常出名，她见了很多教会，也传了很多福音，我非常的羡慕她。我听到她的这个事迹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羡慕她，我就想，我就曾经有一个非常渴慕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和她一起传福音。多年之后神终于成全我这个梦想，让我有机会给她在一起传福音。结果我还没有给他传在一起传多久呢，我心里面就开始害怕。你知道害怕什么吗？我心想你传的是什么呀，这个人家怎么能够去信呢？啊，就是你信耶稣吧，你信了耶稣啊，这个你这个病就好了，你信耶稣吧，你信了耶稣，你儿子就能够这个找着好工作了，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了，你的夫妻就不吵架了。就是哈，这个你说他这个阿姨他说的是对还是不对，从这个结果上来说不能说错， 因为你信耶稣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但是从目的上来说，这个不能算对。为什么呢？你不是为了这个来信耶稣的。如果是的话，那你何必来信耶稣呢？你找一些婚姻辅导专家，或许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何必来信耶稣呢？你说不定你能够找着一个好的医生，也能够解决你头疼、发热、发烧的问题，可能更简单、更直接，就是这种哈。所以哈，如果从目的上来说，啊，这个呢不能算对，啊，那为什么？你看看为什么出现这种两种情况呢？一个是说不清，一个是说不准，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心，没有力。因此呢，我们呢。在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的时候，是需要有什么呢？要接受这个装备，接受装备，合乎主用。那这个合乎主用，不仅是这个保罗他在这个地方提到装备哈，彼得哈，我们使徒彼得呢，他也有，他在彼得前书3:15这个地方提到，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服事在于什么呢？在于你准备好了吗？无论是哪里哪一样的服事，无论今天是你来传福音，还是你来为别人来做祷告。我记得那时候刚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操练过在人前祷告，然后不知道如何的在就是和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怎么带领大家祷告，不知道。然后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在一次教会集体用餐的时候，他就点我的名，他说让小弟兄来祷告，他就点我的名来带领大家来谢饭祷告。当时我的头脑一片发懵了，就哎呀，就不知道说什么，然后说了两三句话，就再也无话可说，就停在那里了。当时也没经验啊，如果放在今天我没有话了，我直接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然后大家就阿们就吃饭去了哈。但是当时没经验啊，就停在那里了，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说奉耶稣的名祷告，就一直停在那里，很尴尬啊。后来呢，这个我就发现不行，我要去操练在众人跟前祷告。但是这需要很大的这种怎么说呢，勇气给决心啊，这是很害怕的。如果我们是一个习以为常在众人跟前祷告的人，你不觉得这有什么挑战？但如果你不习惯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是很大的。你会害怕，你会发现你说话就不利索，你会发现你的舌头就打结，然后你的思路就短路，没有话说，就是哈啊，就心里面变得特别害怕。但是你要还是要去操练呢，还是需要去装备啊，否则的话你以后怎么服侍教会呢？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带领大家一起在公道，这个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呀。所以感谢主，有一段时间我就逼迫我自己，在大家都公道的时候，就说哎，我们有感动的可以带领大家祷告。然后那个年代在国内的教会，那个祷告是要靠抢的，意思是说此起彼伏，他刚祷告完，然后接下来那个人就马上就会接着，所以你接得慢是轮不着你的，就是这种哈，是要靠抢的。那我就得去抢啊，那个有的时候就鼓了很大的勇气，就不敢去抢啊，也不知道说什么呢。到最后我发现不行，我必须得逼我自己一下，得把我自己往前推一下，否则永远练习不出来，永远装备不好啊，就无法去走上服事的道路。我怎么逼我自己呢？我去抢，我没有准备好我要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要祷告什么，然后我就等一个人他的祷告的声音一落音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接一句话，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然后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了，就在听你要感谢他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感谢他什么，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当场我就在想一想我要感谢你什么呀，就是主啊我感谢你让我能祷告。刚开始的祷告确确实实让现在来看比较这个蠢笨一些哈，但是那是一个开始啊，一直这种锻炼啊，从刚开始的真的是一片大脑一片空白，后来就慢慢的就能够有话可说，慢慢的就能够也能够投入到祷告的里头。我的意思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没有祷告的投入，就是觉得我要去例行这样的一个公式一样哈，到后来慢慢就能够有投入。这是什么呀？经过一个过程，有一个装备，然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就是弟兄你来做一个带领大家的祷告， 那就知道怎么样的去祷告，就能够以这样的带领大家攻岛来服侍大家，来服侍众人。所以你看，这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预备在其中，这有一个预备在其中。那我想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在座的各位还有屏幕前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在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都担任很重要的责任给角色，比如说做科研的，对不对？做研发的，很多角色。请问你这些技能，你今天所具备的这些能力，是你与生俱来的吗？不是，是你花了许多的心思，花了许多的年月来装备，然后非常好的装备之后你才胜任的。请问今天你的老板也好，或者说这个你的合伙人也好，他为什么选择你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来找你和合伙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有能力承担这个角色的人。请问你的有能力承担是与生俱来的吗？不是。你现在回想一下，你花过多少的，就是说你受过多少的苦，为了你能够今天有能力承担，你受过多少的苦，你受过多少的罪，你受过多少的艰难，多少个不眠之夜，你在那里熬夜背，在那熬夜学，所以才换来今天你有如此高的能力和成就。我们今天做主的工，难道不需要这些装备吗？难道不需要有这些预备吗？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服侍无力，不是我们这个人真的没有潜力，而是什么呢？而是没有能力。潜力是很大的，但是能力是不足的哈。那我是不是，你说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弟兄你说话这个有点不太好听哈。不，我没有控告大家的意思哈。等一下我们会接下来会马上会谈一下这个能力的问题的哈。我是来正视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在这没有谈到这个话题之前呢，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是一个非常崭新的电脑。那这个电脑呢，这个屏幕，我为什么选这个图片呢？是因为这个图片的屏幕哈，这个图片里边电脑上的屏幕上是一个字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好像就能够表达它还没有预装任何的软体程序软件哈，都没有装啊。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从这个样式上看也比较，看样子也是比较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个电脑哈。那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我们自己来设想一下，今天你买了一部这个电脑回到家里头，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预装的软体软件，请问你能不能够买过来打开它就能够用它来进行这个圣经学习，或者是这种我其他的这种工具，比如说 Photoshop 去做一个图片，去做一段这个影片，能不能？不能。为什么呢？它缺乏软体。那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电脑的硬体硬件不够好？不是的，它的硬体非常好。那你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是不是，哎呀，这个电脑我买的不好，怎么不能够去查圣经呢？怎么不能够去做照片呢？怎么不能做这个录像呢？我再换一个，再换一个还是这样子，再换一个还是这样子。所以你换这个电脑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你要把圣经的软体下载进去，你要把做图片的然后做影片的这个软体下载进去，让好的软体配合这个好的硬体，这样才能够发挥它最高的功效。那么我们今天啊，我们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就如同这个非常好的电脑一样，我们拥有了最好的硬体，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啊。保罗说的什么呢？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你已经拥有了最高品质的生命，最高品质的硬体，你可以操作任何的这种工作，但是无奈是什么呢？你没有去运作的软体在里头。那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哈，他所赐的使徒、教师、先知哈，传福音的那么多的职分来装备圣徒，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需要被装备的绝对不仅是一样，绝对不仅是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有个很多方面的装备。那到底有多少方面呢？细节上可能具体上会很多，但是总结起来呢，大概会有三个。如果我们说中间这个是合乎主用，那怎么样让这个合乎主用来真正的成为这个，就是说把它真正成为合乎主用呢？最少有三个。 那我想第一个是灵命，就是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的这个是基础，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然后呢与他有联合的生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有被神充满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大家也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有太多的这个就是说考究或者说是争论哈。但是你知道吗，只有好的生命，只有与神好的关系不足够，还要有一个好的性格。为什么要有好的性格？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做在什么当中？人群中，人的当中。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白人宣教士，他到中国去短宣，然后我去给他做个临时的翻译。然后呢我本身也是个宣教士，因此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话题，就很有激情，就给他聊这些事情。聊这个事情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大老远从美国来，你们到底是要给中国的山传福音呢，还是给中国的水传福音呢，还是给中国的大森林大草原传福音呢，还是你要给中国的人传福音呢？当然了，我当时是想灌输他一个概念观念，意思就是说中国最多的人群并不在西藏，也不在新疆，也不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最大的人群是在中东部。但是呢宣教士呢一般都喜欢去少数民族地区。我再插个话题哈，我在昆明呢一个城市见过来自全世界的宣教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在国内的第二站的服饰我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转回到中东部，因为真正的这个人的需要是大于你是哪一群人的需要。比如说我们这个主体民族，华人的主体民族是汉族，意思就是汉人的这个灵魂的价值绝对不比少数民族低一级，你知道吧？所以呢也应该是被照顾到的哈，这是岔开的一个话题了哈。所以我就当时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们当然是要给中国的人传福音了啊，中国的山不需要拯救，因为他没有犯罪得罪神，中国的水没有不需要拯救，因为他没有犯罪得罪神，他也没有灵在里头啊，是中国人需要得拯救，是需要得自由，所以我们是要带着福音来到中国人里头的。我说对吗？啊，所以拿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想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责任给托付，不仅需要与神的关系，学会处理或者是学会建造与神的关系，仍然也要学会与人的关系，因为我们是要在人的当中来服侍神，是在人的当中来做神给我们的使命和呼召，所以性格非常的关键。请问我们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特别的易碎，就是特别的容易受伤害，你的一个眼神，哎呦受不了了，就是哈，你伤害了我，就是一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不是在说我呀，就开始联想18集电视连续剧，你说这种性格能不能够在融进人群当中服侍好大家？不能。或者说一个人的性格特别的强，一定要用自己的话压着别人的话，一定什么都是我是对的，我的话一定得占上风，请问这种性格能不能很好的服侍大家？不能，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你看看他这个容易灰心，容易易碎等等，这些负面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些性格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不能。人如果不能接受，人群如果不能接受我们这个人，就很难接受我们这个道。请问大家是不是觉得，尤其是这个，尤其是我们做传道人的哈，当然了我们中间如果有做老师的也一样哈，你想一下，你觉得你最难就是说用你的道理去说服的人是哪一群人？是你最亲近的人，你的家人，知道吗？我老婆算是非常好的姐妹了哈，相对而言她是非常能听老公的话的哈，但也不是每一句话她都能听的哈，有的时候呢她说我认同你的道理，我认同你在说的，但我就不接受，就是哈，为什么我就不接受？没理由，我就不接受，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说的。同样的一句话，如果比如说我们小组，我全姐说的一句什么话，啊，他就听，就觉得他就奉为真理，你知道吗？他就去听，他还照着去做。 哎，我说这话我早都跟你说过啊，为什么我说的就没有力量？为什么这个全姐就说的有力量啊？这个，啊，他说就是因为你说的，就是因为你说的。那这个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是因为在我给他说的那个事情上面，啊，我自己并没有做到，因此他不能在那个事情上不能接受我，因此他就不能接受我说的话了。这是一样的道理的哈，如果人群当中不能接受我们这个人，你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话也变得苍白无力，哪怕我们说的再对。所以啊，我们需要在性格上面也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装备。那最重要的是要到的，我们也不是说最重要了哈，最后我们要探讨的哈，今天要着重探讨的是能力。如果你是一个给神关系很好的人，也是给人关系很好的人，神很喜悦你，人也喜悦你，但无奈就好像那台电脑一样，你没有软体，你不知道怎么讲，你不知道怎么说。比如如果打个比方来说，你所服侍的小组里头有一对年轻人刚结婚，刚结婚的年轻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如胶似漆甜蜜蜜，第二个特点容易吵架，对吧，容易吵架，两个极端，就是啊，他甜蜜蜜的时候早就把你忘了，但是他俩人吵架的时候就找着你了，他觉得哎，你是结过婚的，你是团契里面年长的啊，他就找你了。他今天告诉你说，哎呀，他俩又吵架了，各说各的理啊，就是哈，你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请问你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可能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会说啊，我们祷告啊。如果他当时还能祷告，如果他自己能够祷告，我想他就不需要来到我们的面前，他就不需要来到你面前了。所以说当时他已经祷告不下去了，他也祷告不到心里面去了，他需要的是给他的一个指导，一个引导，一个具体的对他的事情的辅导。那这些话我们今天说出来容易，但是你要做出来呢，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你需要有什么呢？你需要知道 how to do it， 你得知道你如何去做，你这个就需要有很多的装备在里头。这叫什么呢？这叫能力，这叫 ability。 所以这个不仅是祷告的这个圣灵的能力哈，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呢？真正面对人群，面对事情，处理问题的能力啊。这再回到我们刚才的学业上来说，你今天的能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你后来来加添的。那但是现在我要请问大家，当时你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来增添这个能力？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苦你吃了之后，这个能力你获得之后，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丰盛的生活上的回报，对不对？物质上的回报，或者说是名荣誉上的回报，是让家庭也光耀门楣，你自己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对不对？你感觉这是有这种价值的，所以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但是弟兄姐妹，你想到没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盼望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投入。你要为着这种成全建立神的身体的基督的身体的呼召有这样的投入，才能够得着我们想要的这种梦想哈。因此这是这种能力哈。那下面呢，你看有一些这是我自己，他为什么慢呢？是因为我自己照的哈。我有一个师兄，然后他在 Auckland 那边传福音建教会，他是神学院我们关系最好的同学之一。不是因为其他的，是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就喜欢给他在一起，我们俩一块儿去 Auckland 去传福音。然后他会说一口标准的东北话，然后呢我会说几句撇脚的这个美国话，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为主这个拓展神的国度了。然后他一激动就拉着，别管黑人墨西哥人什么人，他拉着他就说，哎，他说 Peter 来来来给我翻译啊，就说耶稣爱你啊，这个可以啊，这个我会说啊，这个耶稣爱你啊。但是他一讲到很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英文说啊，但是他别管怎么说我就得给他说下去。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那句话怎么说，我就用我知道的我去说，总而言之就是传福音嘛，就是这种哈，不一定非要东北话传的才有力量，就是这种哈，就传，哎，到最后你知道吧，哎，还真是哈，有人回应啊，就是哈，我们也有一个在我们为一个这个黑人的这个男士传福音的时候，他都感动得流泪，在那个还流泪还哭了。我们真是看到神的大能哈。那前几天我就去拜访他， 我发现他在那里摆了一个桌子，上面摆了很多的这个福音单张，就是这种哈。那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一次性见过那么多不同种类的福音单张，我很诧异，咋那么多福音单张呢？就是啊，哎呀，摆在一桌子都是的。我说你见过我说这些福音单张的内容你看过没有？没有，没看过。为什么没看过？我是信耶稣的嘛，这个是给那些没有信的看的，就是这种哈。我说但是我们要换一个思考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老是让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大家要传福音，请问你知道怎么传吗？请问如果现在给你3分钟的机会，你知道怎么样3分钟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吗？可能不知道，是你的能力出了问题，还是你的潜力出了问题？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你有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潜力，不是潜力，是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是因为没有装备。能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后来装备过来的。就像现在你在你的职业上、行业上那么大的能力，都是后来装备过来的。今天你不仅需要科学的能力，你的技术的能力，你今天需要什么呢？福音的能力。打开这些你自己认为本来都已经耳熟能详的这些经文或者是信息哈，来看一看，为神的缘故背上几本，给它背下来，印成为你自己里边的，就好像你里边的这个软件一样，这样放进去之后，圣灵就是那个操作者。当你遇到一个场景需要某一段话的时候，你就可以什么呀？有粮可以发送出去啊，你里边有东西就可以给出去啊。否则我们是干着急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倒不出来，对不对啊？只能说神是好的好的好的，没有说服力啊。把神的这个好，把那么伟大的神讲得一点都不伟大了，就是哈，甚至讲得都很迷信了。我说这个不好的推销员是要被公司开除的，就是啊，就是开玩笑了哈。我们不是推销员，但是我们需要是什么呢？对我们所传的有掌握。因此啊，你看看最简单的，我们读几本背几本，或者说是在相应的神给你的，你比如说我有这个愿意作为教会内给年轻人辅导的这种做这种服事，有很多的书啊，去看一下，装备一下。先装备一下，让我们变得 powerful， 这样呢我们就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说总体的这个这样之后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丰收的结果哈。哦，对不起，我这个 PPT 有点这个格式做得不太好。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恪守本分的同时，就能够有能力去把握时机。那这样的把握时机，这个所谓的这个时机啊，意思说我们有效去影响人的时候，不是每个时候都有的，有的时候出现了就要有能力去抓住它。那这样一来呢，我们你看看，只要是众圣徒都得着这样的装备，然后都能够这样的各尽其职，请问建立基督的身体岂不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吗？这个事情还会变得那么艰难吗？这个事情还会变得那么遥不可及吗？这个事情在我们后疫情时代还会变得那么的让人手足无措吗？你不会变得手足无措了。如果仅靠几个牧师长老传福音的啊，这个宣教士，这个事情就很难来面对整个时代的需要。我们基督之家有一句话叫做让基督之爱流进千万家，千万家需要多少人去流啊，对吧？如果靠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老牧师这些全职的，仅靠这些给千万家庭去传基督的爱，我们就是活到500年我们也传不完，就是哈，因为太有限了，太有限了哈，太有限了。但是这个使命不是给这几个人，乃是给所有的人。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上好的福分绝对不仅仅只是给使徒、先知、教师、牧师的，是给每一个圣徒。你说这是责任？不，这是机会，这是价值，这是价值，这是你永恒的祝福。我们今天拿到地上的祝福，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永恒的里头，你有什么？对不对？你将来你能够为着今天在地上，就是说得到一个地上的祝福，预备自己辛辛苦苦十几二十年的辛苦读书，对吧？刻苦训练，你得着了。
但是我们在永恒的里头，我们能得什么？我们有什么？对不对？你需不需要有一些这样的预备付出，有这样的代价的这种是付上呢？对，你需要。但是这种付上的代价并不是说我们的一个仅仅的付出而已，这是给我们一个在永恒里边有价值的机会。因此啊，我们的人生，我们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不仅是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最美好的人生不是说主啊，你来祝福我的生活，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家庭，这是最小的祝福，这是最最小的祝福。让神走进你的世界，让神走进你的人生，这是最最小的祝福。什么是大的祝福？是要求神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让神使我们走进他的时空，让神让我们能够走进他的生命，这才是最大的祝福。我们的世界太窄小了，就是你如你所愿，你得着了一切你向神所求的，你的世界仍然让你得着的就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恩典，你得着了是我们走进神的世界，走进神的国度，走进神的侍奉，哇，这个是你超乎你想象的大，超乎你想象的远，是超乎你想象的有价值。当我们终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他会说，你在天上的基业是丰盛的，你在天上的祝福是长远是伟大的。他会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现在你可以进来享受你天父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主啊，今天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给我们有这样的祝福，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啊，就求你，主啊，给我们有一个心智，使我们愿意为主你国度的需要，为着主啊你教会的需要，能够摆上我们自己，主啊能够竭力的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合乎你使用的器皿，成为在这个世代当中传扬你名荣耀你名的器皿。主啊，使你的名得荣耀，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